健康的生命需要每日的保养，
健康的灵命更是要有每日的喂养。
灵命日粮，提供您每日的灵粮。
欢迎收听灵命日粮。
欢迎收听灵命日粮，我是孙大中。诗篇119篇160节，诗人说，你画的总纲是真实，你一切公义的典章是永远长存。神话语的总纲就是真理，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能救我们脱离祸坑。箴言1章7节，所罗门说，敬畏耶和华是知识的开端，愚妄人藐视智慧和训诲。让我们聆听、笃信、遵行，坚守所教真实的道理，除去不敬虔的心和世俗的情欲，走在合神心意的道路上。今天我们要思想的灵修题目是惧怕时。我们思想惧怕时这个题目，所读的经文在旧约圣经列王记上第17章17到24节。列王记上17章17到24节，请预备好您的圣经，我们先来听一首诗歌，爱、喜乐、生命。
愁不在我们的喜乐的生命，主爱愁 王记上第十七章十七到二十四节。这事以后，做那家主母的妇人，她儿子病了，病得甚重，以致身无气息。妇人对以利亚说：“神人哪，我与你何干？你竟到我这里来，使神想念我的罪，以致我的儿子死呢？”以利亚对他说：“把你儿子交给我。”以利亚就从妇人怀中将孩子接过来，抱到他所住的楼中，放在自己的床上，就求告耶和华说：“耶和华我的神啊，我寄居在这寡妇的家里，你就降祸于他，使他的儿子死了吗？”以利亚三次伏在孩子的身上，求告耶和华说：“耶和华我的神啊，求你使这孩子的灵魂仍入他的身体。”耶和华应允以利亚的话，孩子的灵魂仍入他的身体，他就活了。以利亚将孩子从楼上抱下来，进屋子交给他母亲，说：“看哪，你的儿子活了。”妇人对以利亚说：“现在我知道你是神人，耶和华借你口所说的话是真的。”
以上是今天的灵修经文，惧怕时，我们读的是《列王记上》十七章十七到二十四节。我们再把焦点放在诗篇五十六篇第三节，请看今天的金句：诗篇五十六篇第三节，我惧怕的时候要倚靠你。诗篇五十六篇第三节，我们再背诵一次。我惧怕的时候要倚靠你。诗篇五十六篇第三节。继续请听孙大中朗读今天的灵修短文。惧怕时，我和太太结婚十二年了，很想要有孩子。在经历了很多的希望和失望后，我们在情感上也受到大起大落的煎熬。一位朋友尝试向我解释神的想法，他说：“也许神知道你当不了一个好父亲。”他知道我的母亲一直被暴烈的脾气所困扰。接着，在1988年的圣诞节，我的妻子终于怀了第一胎，而这时我心里有一种挥之不去的恐惧，我担心自己会是个失败的父亲。次年八月，我们的女儿凯瑟琳出生了。当护士与医生忙着照顾我的妻子时，凯瑟琳躺在保温床上大哭。我伸手抚慰她，她的小小手指抓住了我的指头。在那一瞬间，圣灵将我进来的疑虑一扫而空，让我确信我将会爱我的孩子。撒勒法的寡妇也曾有过怀疑，他的儿子病重致死，妇人在绝望中惊恐地对以利亚喊着：“你竟到我这里来，使神想念我的罪，以致我的儿子死呢？”但是神却借此让这寡妇认识他是真神。我们侍奉的神是大有能力的，超过我们所遗传的缺陷。他渴望饶恕我们，爱我们，并修复我们与他之间破裂的关系。在我们深陷惧怕之时，神必然与我们同在。天父，在我们最软弱与最惧怕时，让我们认识你，叫我们领受你的爱，并让我们周边的人，尤其是最亲近的人，能透过我们看见你的爱。爱能抵挡人生不必要的恐惧。
每天灵修读经的五大好处：一、更能意识到神；二、使我们与神亲近；三、明白神的原则；四、神感动我们做正确的决定；五、圣经成为我们祷告寻求引导时宝贵的帮助。
让神的话语成为我们每日宝贵的精神食粮。灵命日粮节目鼓励您天天读圣经，时时亲近神。
今天我们思想惧怕时这个题目。恐惧的滋味极不好受，心里的惧怕会使人焦虑，使人愁苦。法国哲学家蒙田曾说，谁恐惧谁就要受折磨。恐惧的力量是很大的，它会使人无法按着理性思考而产生非理性的行为。一个人害怕的时候，他什么都不能做，只能僵在那儿，或是慌了手脚。所以惧怕的人可能怕到连逃命都想不到，因为惧怕会让人分心。我们心里一直恐慌，就不能集中思想。惧怕更会使人产生自卑感，感到自己很没有用，觉得自己很弱小，所以惧怕会给人带来很深的挫败感。以利亚是神所重用的先知，雅各书五章十七节，雅各说：“以利亚与我们是一样性情的人。”世人都会怕，以利亚也不例外。列王记上十七章一到七节经文记载，基列寄居的提斯比人以利亚对亚哈说：“我指着所侍奉永生耶和华以色列的神起誓，这几年我若不祷告，必不降露，不下雨。”耶和华的话临到以利亚说：“你离开这里往东去，藏在约旦河东边的基利西旁，你要喝那溪里的水，我已吩咐乌鸦在那里供养你。”于是以利亚照着耶和华的话去住在约旦河东的基利西旁，乌鸦早晚给他叼饼和肉来，他也喝那溪里的水。过了些日子，溪水就干了，因为雨没有下在地上。以利亚顺服神，照着神的话而行，住在约旦河东的基利西旁，神果然差乌鸦早晚给他叼饼和肉来，他也喝那溪里的水。但是因为雨没有下在地上，过了些日子，溪水就干了。以利亚没有因为溪水干了就擅自做主，因为溪水干了就移动他的脚步，而是耐心等候耶和华。列王记上十七章八到九节记载，耶和华的话临到他说：“你起身往西顿的撒勒法去，住在那里，我已吩咐那里的一个寡妇供养你。”当神的吩咐来到的时候，以利亚没有多问就去了。列王记上十七章十到十六节经文记载，以利亚就起身往撒勒法去，到了城门，见有一个寡妇在那里捡柴。以利亚呼叫他说：“求你用器皿取点水来给我喝。”他去取水的时候，以利亚又呼叫他说：“也求你拿点饼来给我。”他说：“我指着永生耶和华你的神起誓，我没有饼，坛内只有一把面，瓶里只有一点油。我现在找两根柴回家，要为我和我儿子做饼，我们吃了死就死吧。”以利亚对他说：“不要惧怕，可以照你所说的去做吧，只要先为我做一个小饼拿来给我，然后为你和你的儿子做饼。因为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如此说：坛内的面必不减少，瓶里的油必不缺短，直到耶和华施雨降在地上的日子。”妇人就照以利亚的话去行，他和他家中的人并以利亚吃了许多日子，坛内的面果不减少，瓶里的油也不缺短，正如耶和华借以利亚所说的话。撒勒法有熔炉的意思，神要以利亚的信心在这儿受考验，要他知道他所侍奉的是又真又活、信实不误事的神。以利亚听了神的话，立刻顺服。神要他往西顿去，他就去； 为什么神要以利亚往西顿的撒勒法去呢？因为以色列人不接受他，他们心持二意，多有离弃耶和华转去侍奉巴利，侍奉迦南人的神的。路加福音第四章24节到26节，主耶稣对拿撒勒会堂的乡亲们说，我是在告诉你们，没有先知在自己家乡被人悦纳的。我对你们说实话，当以利亚的时候，天闭塞了3年零6个月，遍地有大饥荒。那时以色列中有许多寡妇，以利亚并没有奉差往他们一个人那里去，只奉差往西顿的撒勒法一个寡妇那里去。这个寡妇是对以色列的神有信心的，可是眼前的环境艰难，遍地有大饥荒，给以利亚取点水喝还可以，可是要拿点饼给他，这就为难了。因为寡妇坛内只有一把面，瓶里只有一点油，这是他跟儿子的最后一餐，吃完了就准备等死了。寡妇实话实说，这是家里的情形。可是以利亚对他说，不要惧怕，可以照你所说的去做吧，只要先为我做一个小饼拿来给我，然后为你和你的儿子做饼。以利亚好像很不近人情，提出这样的要求，这岂不是让人为难吗？但以利亚他敢这么要求，因为耶和华已经对他说了，坛内的面必不减少，瓶里的油必不短缺，直到耶和华施雨降在地上的日子。妇人信不信呢？妇人信，圣经说妇人就照以利亚的话去行，果然他和他家中的人并以利亚吃了许多日子，坛内的面果然没有减少，瓶里的油也没有短缺，正如耶和华借以利亚所说的话。撒勒法寡妇信心的一小步，先为主后为己，就经历了面不减少油不短缺的神迹。以利亚看见这个神迹，信心更加坚定。但这个神迹够不够呢？还不够，神还要以利亚知道，他不但能使无变为有，他还要使死人复活。列王记上17章17到18节经文记载，这是以后做那家主母的妇人，他儿子病了，病得甚重，以致身无气息。妇人对以利亚说，神人啊，我与你何干？你进到我这里来，使神想念我的罪，以致我的儿子死呢？现在更棘手的考验来了，寡妇唯一的儿子死了，这个寡妇唯一的儿子是他的指望，现在死了，将来日子怎么办呢？中国有句话说，寡妇死了，儿子没指望了。妇人心里非常痛苦，对以利亚说，神人啊，我与你何干？你进到我这里来，使神想念我的罪，以致我的儿子死呢？妇人对神有信心，但是信心不够，她不埋怨神，而是责怪神人以利亚，因为你到我这里来，使神想念起我的罪，以致降罚于我，让我儿子死了。这个妇人没有想，本来她和她儿子吃完那点饼就该死了，神让他们活了这么久，应该感谢神。他想到的就是，我的儿子死了，我没指望了。弟兄姐妹，在人是如此，在神却不然。列王记上17章19节经文记载，以利亚对他说，把你儿子交给我。以利亚就从妇人怀中将孩子接过来，抱到他所住的楼中，放在自己的床上。经历过先前的神迹以后，以利亚蛮有信心，对寡妇说，把你儿子交给我。以利亚把困难承担在自己肩上，因为是神吩咐他到这个家来，神会负起一切的责任。弟兄姐妹，以利亚与我们是一样性情的人，他会不会感到困惑，好端端的神为什么要取去这孩子的性命呢？为什么让这个孩子死了呢？我们很容易在遇到麻烦事的时候跟神发怨言，但感谢神，作为神的仆人，以利亚他勇于面对挑战，他从妇人怀中将孩子接过来，抱到他所住的楼中，放在自己的床上。圣经说，以利亚就求告耶和华说，耶和华我的神啊，我寄居在这寡妇的家里，你就降祸与他，使他儿子死了吗？ 以利亚三次伏在孩子的身上，求告耶和华说：“耶和华我的神啊，求你使这孩子的灵魂仍入他的身体。”以利亚大胆的求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事，什么事呢？使死人复活。从创世纪到列王记上十七章之前，圣经没有记载过死人复活的事情，所以以利亚的信心大到一个地步，他信神不但是使无变为有的神，也是使死人复活的神。亚伯拉罕也有这样的信心。罗马书四章十七节，保罗说：“亚伯拉罕所信的是那叫死人复活、使无变为有的神。”但不同的是，当亚伯拉罕在亚摩利山上照着神的吩咐献以撒的时候，神没有要以撒死，而是让一只公羊代替了以撒。希伯来书十一章十九节，作者说：“他也仿佛从死中得回他的儿子来。”可是现在，撒勒法的寡妇儿子真的死了，已经没有气息了。以利亚信神能叫这个孩子复活，他三次伏在孩子身上祷告，求神让孩子的灵魂仍入他的身体。以利亚所求的是人类经验范围以外的事情。为什么他敢这样求？因为他相信在神凡事都能，一次不成第二次来，第二次不成第三次。果然神应允以利亚的祷告，孩子活了。这是圣经里边第一次记载使死人复活的事情。以利亚将孩子从楼上抱下来，进屋子交给了母亲，说：“看哪，你的儿子活了。”妇人对以利亚说：“现在我知道你是神人，耶和华借你口所说的话是真的。”弟兄姐妹，信心经过试验以后才真知道，我们能够信是因为神把对他的信心放在我们里面，只要我们不去阻挡压抑，我们就会得到信心的果效，就是看见神的荣耀，见证他的信实。撒勒法的寡妇过去风闻有神，风闻神能使死人复活，现在他亲眼看见死去的孩子，神真的让他复活了。感谢神，我们信，因为神已经说了。神在撒勒法这个地方考验以利亚，为的是三年后他在加米身上挑战侍奉巴利的那450个假先知，以及耶洗别所供养侍奉亚舍拉的那400个先知，好叫百姓的心回转过来。神在加密山大大使用以利亚，应允以利亚的祷告，从天上降下火来，借着以利亚把以色列百姓的心意尽都夺回。所以弟兄姐妹不要怕，神是死使人复活、使无变为有的神。诗篇56篇是大卫所写的诗，他在加特被非利士人拿住，生死未卜，内心非常害怕，最后呢装疯卖傻，让非利士的一个首领亚吉把他赶走。大卫逃到亚杜兰，在人生最低潮的时候，在亚杜兰洞里做了这首诗。诗篇56篇二到三节，大卫说：“我的仇敌终日要把我吞了，因逞骄傲攻击我的人甚多，我惧怕的时候要倚靠你。”十一节，大卫又说：“我倚靠神，必不惧怕，人能把我怎么样呢？”是的，不要因为血气之辈而感到惧怕，重要的不是环境有多难，而是神与我们同在。神是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神，是大卫的神，是以利亚的神，也是我们的神。我们靠自己只会放大恐惧，而低估了神的能力。但是当我们谦卑来到神面前，抓住神的应许，心里就有从神而来的平安，神所赐信心的阳光就会驱散恐惧的阴霾。弟兄姐妹要谨记大卫说的：“我惧怕的时候要依靠你。”希伯来书四章十六节，作者说：“所以我们只管坦然无惧地来到施恩的宝座前，为要得连续蒙恩惠，做随时的帮助。”是的，一人祈祷所发的力量是大有功效的。我们的帮助是从造天地的耶和华而来，凡仰望他的便有光荣。我们再来听一首诗歌，倚靠他就得帮助。
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 他就得帮助。我心中欢乐，我要赞美他，我要赞美他，我要赞美他。我心中欢乐，我要赞美他，我依靠他就得帮助。
请我们一起祷告。主啊，你是永在的神耶和华，你是创造地极的主，在你并不疲乏也不困倦，你的智慧无法测度，你许可我们遭遇患难和艰难，为的是使我们能更深的认识你，更多的经历你。主啊，我们看自己会惧怕会胆怯，因为我们是这样的不足，但是因为你有大能大力，有你的帮助，我们就可以胜过一切的恐惧。求主帮助我们，不是只看自己的有限，而忘了仰望你。你要我们刚强壮胆，不要惧怕，也不要惊惶，因为你应许，我们无论往哪里去，你必与我们同在。感谢你，因着你这样爱我们，使我们能够如同勇士欢然奔路，因为知道没有任何人事物能将我们与你的爱隔绝。我们把一切颂赞荣耀都归给你，祷告祈求感谢赞美，奉靠救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我是孙大中，下次节目时间空中再会，愿神赐福给您。
帮助。